所有的真神啊，我们再次在你的面前敬拜，我们颂赞你是独一的真神，我们也透过你的圣经和你的圣灵的引导，我们来认识你和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你把永生透过他来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来在你的面前能够按着圣洁和公义来侍奉，这是神你给我们真大的启示和福气。世上用圣洁跟公义来侍奉你，这样的道理人人会讲，但实际上明白的不多。我们的父啊，今天教会的问题不只是在信心或德性的问题，它真正的关键点是在乎有没有属灵的真正的知识来认识神。你今天你的福音的真理，很多人因为年幼无知，或是很多人有带着犹太人的那一种神的这种热心，可是没有按照真正的知识，以至于这样越热心的人，他们越会阻挡神你福音的真正的功能。这次在西安，在西川，我真正遭遇到的也是如此。一个真正在长大成熟的一个教会里面，他是虚怀若谷，对神你的话语，他应该就是愿意听，也愿意来思想的，然后的父母，可惜这样的人不多。他们认为主耶稣的所谓的心里面的柔和谦卑是一种品德，是一种道德，是一种中国人的那一种所谓的谦卑德性，而不是对于神你话语的战兢，而不是对于神你话语的虚怀若谷，而不是对于你神的你话语真正的去实行。因此很多人用耶稣的谦卑来代替了这个真正的神你要赐给我们的真正的德，这个德就是知识。很多人没有这样的知识，以至于他们就会受到假先知、假师父的这种教导和引诱。他们认为很多的神迹奇事、很多的异梦异象来证明他们所传的道是真的，结果这是上当。因为末世将到，耶稣再临，那个大罪人、不法之人，还有很多的许多的假先知、假基督会倾巢而出，会不断的、不断的透过所谓的灵恩派，他们所谓的神医大会，或是借过很多很多其他的奇怪的异梦、看见的异象，来证实他们所说的歪道。荣耀的父啊，我们今天亚威圣会里面得到你的启示，是透过各样的苦苦的追求，经过各样的经历，我们在你的圣经上里面的查考以及你的怜悯，我们才能够得到的。这样一步一步的能够来得到，绝不是我们一般人所说的哎呀都是神的恩典，神的父啊，神啊，我们的父，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称谢的这样的恳求。今天很多人配不上你的恩典，因为今天很多人在你的知识上不长进，还自以为是聪明。荣耀的父啊，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在今天的这样的安息日的聚会，我们继续能够把你这样的启示光照继续来阐明。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天所传讲的人当中，他们能把神你的真理讲得明白，说得清楚，让听的人能够透过他们的追求的程度得以造就。我们也恳求你，神你的圣言能够透过我们亚威圣会的每一次安息日里面的敬拜和传讲，能够传讲出去，荣耀来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圣名请，阿们，
阿们。第36篇，36篇第一节。恶人的罪过在他的心里说，我的眼中没有神的害怕。他自夸自媚，以为他的罪孽 终不显露，不被恨恶。他口中的言语尽是罪孽诡诈，他将智慧和善行断绝，他在床上涂抹罪孽，定义行不善的道，不憎恶恶事。亚威，你的见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你的公义好像高山，你的判断如同深渊。亚威啊，人民和百和牲畜你都救护，神啊，你的兼爱何等宝贝，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因为在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愿你常施兼爱给认识你的人，常以公义待心里正直的人，不容骄傲人的脚践踏我，不容凶恶人的手干住我。在那里作孽的人已经扑倒，他们被推倒不能再起。我们以下由众弟兄我们来分享这段。
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我们开始今天诗篇第36篇的一同的来学习。首先诗篇第36篇它总共12节，原则上如果以分段来看，我们可以分为三段，1-4节做第一段，5-9节做第二段，10-12做第三段。从它的内容还有一些用词上的一个对比，原则上它是一种ABA 的架构，也就是第一段跟第三段它是互相有对应，第二段呢作为一个核心段，是它的一种在文学上的架构。那核心段呢，它的意义比较是属于它的中心点，这是希伯来文学他们的一种特点，所以我们可以看成是三段式，然后首尾对应的架构。简单介绍了这个分段之后，我们在还没进到深入的内容里面呢，之所以我讲首尾它的用词的对应，可以首尾呼应，我们可以看到是第一节它谈到恶人这个恶，以及第二节谈到罪孽的这个罪，它可以对应到第十一节有凶恶人，我不容凶恶人的手赶逐我，那边是恶人这个恶。那12节有作孽的人，这个孽作孽，它就是这两个用词前后是对应的。那从意义上来讲，第一段里面主要就是在谈这些恶人他是怎样的罪孽的情况。那在第三段里面呢，因为他有在11跟12节谈到求神审判这个罪，这样这些恶人，然后不容那些罪孽的人起来，所以他在意义上来讲都有在强调这些恶人跟他的罪孽。那关于其他的一个对应，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对应就是第四节这里谈到他在床上图谋罪孽，定义行不善的道，这样的人， 那对应到第十节，第十节这个反比就是说下半节啊，谈到说常以公义待心理正直的人，这边谈到心理正直就可以反比的对应到第四节，因为第四节他就是在谈这样的人心里面他不正直，因为他心里面图谋这些罪孽罪恶的事情，这个是一个对应，所以首尾的呼应是这样来看。那另外一部分的对应就是说，从第十节里面谈到愿你常施兼爱，中文和合本翻成慈爱啊，给认识你的人，常以公义啊，所以有兼爱跟公义。那兼爱跟公义呢，就可以对应到第二段核心段第五节，亚威亚你的兼爱，再来第六节你的公义，所以第七节也有你的兼爱等等啊，所以从这样的用词就可以看到核心段跟第十节第三段的开头它也是呼应的啊，有一点就是一种似乎是第三段是有延续第二段的内容。那因为第三段的内容就是在谈到基于亚威的兼爱以及公义，他求神能够赏善罚恶，也就是做审判，那就对善的公义心理正直的人，那求神就以公义待他，那对恶者就求神来惩罚，所以他有这样的一种内涵在里面。好，那简单介绍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一段，第一段的第一节。在谈深入的内容之前，要先讲一下，就是这前面这几节在原文上来讲，在尤其在各种不同的翻译本之间差异很大，所以它的真实意义是怎样呢？可能各个翻译者他彼此之间的看法也不是完全相同，以及在74译本里面的翻译呢，也与马索拉本也就希伯来文本差异也是有一些差异，所以我们在看不同的中文和华语的翻译本之间，我会发觉有很大的不同。那这个我们也只能尽量的在这当中按照目前大家比较认可的，以及也期望在讨论当中我们尽量能够去，我们能够求神借着圣灵来开启我们，让我们能够抓住这里的核心的重要的本意。好，以和合本的翻译来讲，首先我要先提出一个问题，他在下半段他说在我眼中不怕神，下半段的意思在原文上比较能确认，他的意思并不像和合本所翻译的意思，就也就是说他并不是原文并不是不怕神，不怕神就是把怕当成了一个动作，就这个人他不怕神啊，在他眼中不怕神，但是原文他用词是说在他眼前没有神的惧怕，在他眼前没有神的惧怕，那在眼前或在眼中这个差异比较小，差异比较大的是这个不怕神，但原文是没有神的惧怕。这个没有神的惧怕，如果熟悉我们过去所传讲的或者也浏览过我们网站的朋友们，你就会发现这一个观念是我们常常在强调的，因为神的惧怕这个用词在圣经里头它几乎变成一个有特定意义的用语，这样的用词简单来讲，从不管是箴言或其他诗篇的地方，我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神的惧怕，它代表的含义就是神的律法，神的这些妥拉，神的教导，它基本的意思就是这一点。所以智慧的开端是亚威的这种惧怕，所以一个人他有亚威的惧怕，有神的惧怕，他就是有智慧的一种开端。一定要基于亚威的惧怕，你才会有智慧的开端，这是箴言所讲的。而这个地方是说，在这样的一个人眼中，原文是在他眼中，但是和本翻成在我眼中啊，这个是有不同，他故意有改了。所以在他眼中没有神的惧怕，我们就要晓得是说，在他眼中没有神的律法，没有神的妥拉教导，这是下半节的意思。那上半节的意思，上半节的意思呢，有不同翻译本差异比较大。一般来讲，以英文来讲，它主要是说 RSV 是说有一个神谕在我的心中，神谕就是有神的话语在我心中，然后有关于恶者的罪孽，有关于恶者的罪过。那下半句就是说，在他眼前没有神的惧怕，所以主要的问题是上半句。那吕振中译本是翻作罪过向恶人心中的深处发言，就是发言的这个动作者是罪过。新译本他是说恶人的罪过在他心中深处说话，所以恶人的罪过在他心中说话。现在的问题是说，原文有一个在我心里，和本翻成在他心里，这个是不符合马索拉本，不符合希伯来文啊。希伯来文是在我心里啊，在我心里啊。下半句是在他眼中啊，那和本正好他跟我颠倒了，所以上半句是在我心里。问题就是这个在我心里，在我心里。那在我心里呢，我们一般会理解成在诗人的心里。所以如果诗人的心里他是有罪恶的这种话语在里面，就容易让人会觉得不太合理，以至于往往在翻译的时候就会把它改动。那原文原来的直译是说罪恶的发言，罪恶的话语，这个是一个词啊。那这个话语它是向恶人的，向恶人的这种罪恶的话语在我的心里。如果我们从直译来讲，我觉得从体会上，我们可以，我个人是体会是说，在我心里，我还是倾向于是诗人本身，就是在诗人本身他心里面他有这样的话语，那这样的话语是有关于恶人的，有关于恶人的。那有关于恶人的是什么内容呢？是罪的这种话。那这种话，似乎这种话会不会有可能是对于恶人的这种评语？好，这种评语、评论，那后面就是在讲这个评论这些话语的内容。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是，第一节诗人就在说，在他心里面有关于罪人的，有关于这些恶人他们这些罪恶的话语是什么呢？就是下面 二三四节的内容啊，这是我个人我目前我的理解，包含下第一节的下半句啊，就是说这样的恶的话语啊，罪恶的话语，就是首先就是说这个恶人他的眼前呢、没有神的惧怕，也就是他根本没有神的律法在他眼前，意思就是说他不看神的律法，他不读神律法，他不学神的旨意，也就是他既然不看，他根本不顾，我们一般顾中文的不顾神的律法，顾就是看的意思，就是他根本不顾不管神的律法。好，那因为这样的人，这种被定义成恶人，这样的恶人他不管不顾不看神的律法，所以他的行为一定是有问题的。接下来第二节就开始解释那到底是怎样的情况呢？第二节他开头就用了一个用词叫做因为，好，他用这个因为就表示说后面就是要开始来进行解释，说明内容，说明他的原因，他的内容。好，那因为何本藩他自夸自媚，以为他的罪孽终不显露，不被恨恶，那这是一种意义式的翻法，它是翻一种解释。那原文比较直译，他是这样讲，是说因为他在他的眼前对他自己使之平滑，那个自夸自媚，那种夸媚，他就是让他平滑。接下来那平滑的内容，这相当于是个冒号，就是说关于寻找罪孽的事，关于恨恶罪，后面谈到就是说有关于两件事，寻找罪孽，第二件恨恶，那挂号应该是就是恨恶罪，关于寻找罪孽以及恨恶罪孽这两件事，在恶人眼前啊，他让他自己把这种事情让他平滑，让他很平顺，也就是意义上来讲呢，就是他使自己看起来他在这种寻找罪以及在恨恶罪的事情上啊，非常的通顺，而不会被责备。所以在其实是一本希腊文，它就翻译成自欺伪造，就是他把原来应该寻找罪以及要恨恶罪的事情，本来是要针对他的事情，要责备他，找出很多罪，可是呢他让这些事情啊通通平滑过去了，就是通通滑过去，就是意思是找不到罪，意思也不恨恶他。好，用这种意义来讲，那比较是属于就是他去自欺，他去掩盖，或者他去故意做很多事情去隐藏，去让这些事情平滑的过渡过去。那所以在意义上呢，就理解成就和本的意义，它就是说不显露不被恨恶，他就把它用这种意义。那我是从原文的角度来讲。那等一下我们也可以讨论啊，如果有不同看法的话也可以提出来。第三节是说他口中言语尽是罪孽诡诈，他的智慧善行已经断绝。这个第三节就是说上半句呢其实还好，就是说他口中的话是罪恶而且诡诈的， 主要是下半句的问题。下半句是和本把它翻成他的智慧善行已经断绝，但是原文是说他断绝了使人得智慧，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是使人行善的这种动作，他断绝了两个动作。他这个人，他这样的一位，他断绝两件事情，两个动作，第一件使人得智慧，第二件使人行善。好，所以不是说他个人的智慧或善行断绝而已，而是他去断绝了这两个动作。我认为这个是影响到其他人。如果从意义上来讲，会让我联想到主耶稣在新约的福音里面，他讲到说，对于某种人，那些假冒为善的人，假冒为善就相当于是第二节的意思啊，他们问过是非，会隐藏，会隐瞒哈。好，那这些人他们会做什么动作呢？他们会把他们手里拿着天国的钥匙，可是却把天国的门关上了，关上就相当于断绝。好，断绝什么？断绝使人得智慧。我们来讲得智慧，使人得智慧就是要有亚威的敬畏，亚威的惧怕，也就是亚威的律例典章。所以相当于这样的人，他本来他是手里拿着亚威的律法要教导别人，他是本来是应该好好的做老师去教导人有智慧，那有了亚威的敬畏，有了神的律法，他才能照着亚威的律法去行善。可是呢，这样的人他却断绝了，他把这两件事都断绝了，使人得智慧的这个动作断绝阻止，他使人行善的这个动作也阻止。所以相当于就是主耶稣讲的说，他们拿着天国的钥匙，却把这个门，天国门给关了，不让人进去。那换句话说，主耶稣就讲他们是瞎眼领路的啊。那这样的人，上半句就很明显，很明显讲到，哦，他是他口中的言语，这些口中的言语是怎样的言语？是合神心意的吗？不是，与神的旨意违背的，也就是充满着罪孽，充满着这种奸恶诡诈。所以他的言语表示这样的人，他说话是他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或工作，甚至于他的说话是对他是很有影响力的，那他的话却都是这种罪孽跟诡诈，而不是教导亚威的律法，不是，因为他没有神的敬畏，所以他不可能讲亚威的律法，他没有把真理讲出来。那他做这种事情，他就等于是断绝了让人得智慧，让人行善的这两个动作。所以这上下的意义是相连的。第四节，那这样的人，他除了嘴巴里讲的，也就是他似乎他在教导，可是他却没办法教导人有智慧，也没法让人去行善。另外呢，他心里面想的，在第四节就把它表明出来，他在床上图谋罪孽，定义行不善的道，不憎恶恶事。所以似乎第三节谈的是他白天在做的事情，他嘴巴上在讲话，在教导，那他晚上甚至于他在床上，他还在那里想着，在图谋着这些恶事，如何的去行这些不善的这些不善不义的这些事情。所以他的外在表现 他嘴口中的言语是充满罪恶，实际上就是断绝的人得智慧，断绝人行善的这样的一种动作。那他心里面都还想着这些恶事，可是在第二节却又说他是让他在寻找这个罪孽以及恨恶罪孽的这个事情上，他让他自己来让他平滑。好，所以明明他所说的、他所想的、所做的是充满罪孽的，可是呢第二节他却让这些罪孽的事情是让他平滑的，让他去是伪造或自欺的。所以简单讲就是自欺欺人。所以这样的人就是自以为自己做得很对，可是事实上是充满着罪孽。所以我们要了解在第一小段，第一段就是在谈这样的一种情况。那我认为这种情况呢，应该就是第一节那边讲的，就是说在诗人心里面他有关于恶人的这些罪恶的这些话语在他里面。好啊，这些话就是这些内容，就哦，原来他的表现他的外在的表现以及他内在的想法，这个诗人他很清楚。一般来讲，人内心所想的那是一种隐情，就隐藏在人内在的里面。那没有属灵智慧的人，他是没法去查验查透人的内心的事情。那对于诗人来讲，诗人清楚地了解到这些恶人他心里面他图谋什么这个表示他是有神赐给他的话语，有神赐给他的智慧。所以我是用这样的角度来看在基于原文的用法来讲还是不能随便去改说我的或他的这种。既然原文比较明确，我们还是要用这个比较明确的原文来解释。好，欢迎大家一起来探讨。接下来我们看第二段五到九节。五到九节就开始在颂扬，在述说亚威的如何的慈爱，如何的公义那谈到了一种很美好的亚威的他的一种一种美好，亚威的善是怎样的善。因为刚刚谈到了恶人的这一些罪孽罪恶，现在反比的就是说亚威的兼爱跟亚威的信实公义，这个相当于就是亚威的律法所表明的内容。那恶人他没有亚威的敬畏，没有亚威的律法，那但是义人就诗人正直人他就把它讲出来，亚威的实际的情况，亚威的善，亚威的律例所表明的。我们可以从五到九节来看他怎么来描写。他说对，说亚威啊，所以这个是对神的一种称呼，那相当于就是对神的祷告，对神的颂赞。亚威啊，你的兼爱慈爱就是坚固的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从这里来讲，它就是上下对句你的兼爱在诸天，你的信实到穹苍它是上下这种对句。兼爱，我们谈到兼爱就要去联想到，我们也常常强调兼爱一定跟亚威神与人所立的盟约有关。神与人定的盟约，那对于亚威而言，他是基于他的兼爱，基于他的公义信实来守约，来施恩。那施兼爱就是对于守约的人，那亚威会对 守约的人施与兼爱，坚固不定的这种爱、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兼爱就是有关于与他立约的人而言的，因此会这样称呼的人表明他很清楚他与神，这样的人与神之间是立有盟约的，就是立定的盟约，而且也是守约的人，所以他才能这样非常的勇敢的，他非常的很愉快的，很这样来颂扬、啊、颂扬亚威的兼爱是何等的高，那信实也是何等的广大，这都在谈到诸天跟穹苍，都在谈到它的高以及广吧，我认为，因为我们谈到诸天跟穹苍，那就是神所造的这一切的整个范围，啊，所以神的兼爱不是只有在地上，还包含到诸天，包含到穹苍，好，所以神的兼爱跟信实，这算是同义词啦，那诸天跟穹苍也算同义词，所以在描述它的阔长高深，从新约的角度就是阔长高深、嗯、好，那你的公义好像高山，你的判断如同深渊，这也是用很文学的方法来描述神的公义，神的判断，神的公义，神的判断，那亚威啊，人民牲畜你都救护，所以五节六节它可以看作是两句是相对的，他首先用一个亚威亚的称呼来开始，那底下接了四小句，就是对于亚威的慈爱，对于亚威的信实，对于亚威的公义，以及对于亚威的判断，他分别用诸天、穹苍、高山、深渊来做一种描述啊，做一种形容，做一种比喻啊，好，那这样子来讲，表明了亚威的兼爱、信实、公义、判断是没有受到阻隔的，是非常广大的。所以简单讲，就是阔长高深啊。所以，公义跟判断这边来看呢，他就谈到了，其实跟我刚刚有提到这个公义。它跟第十节那里是有相连，那这公义跟判断就有关乎第三段的这个赏善罚恶的事情，所以特别谈亚威的公义，亚威的判断，判断就是审判啊。好，所以表明说，对于恶事，亚威的公义跟亚威的审判是很深入的，亚威公义很高大，而亚威的审判很深入，所以表明不会放过一丝一毫的恶啦。那后面再用亚威啊来做结尾，这个亚威啊在原文它是放在这个第六节的结尾，所以第五节用亚威开头，第六节结尾用亚威结束，它是一种前后包覆的，是一种很巧妙的一种文学的一种题材啊，它这样的一种非常对称的首尾对称的结构，有机会可以来读原文，你就会觉得说他这样的一个描述方法很有用心啊，很用心的来描述。那下半节这边谈亚威啊，人和牲畜你都拯救，所以拯救人也拯救这些牲畜， 也就是说，因为这个拯救是跟这个判断跟公义有关啊，直接相关。那神要透过这种对于恶者的惩罚，那来赏善罚恶的这种手段来拯救，简单讲是这样。所以五六节我们可以看成一个整体。好，七节，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那个慈爱也是兼爱，世人投靠你翅膀的印下。好，所以又重提了亚威的兼爱，他原文是说何等的宝贵你的兼爱。然后人投靠在翅膀的印下来避难啊，好，来避难。这个投靠原文的意思就是投靠避难的意思。所以在亚威你的翅膀的这种硬币之下来避难。所以和本就翻成投靠。这边谈到的是避难。那投靠避难这个意思其实跟上面第六节有关联，因为第六节那边有拯救。所以拯救一方面谈到是亚威是拯救人跟牲畜的，但第七节是谈到人要在亚威的翅膀印下来避难。所以是不是意思相当于是说神一从神的角度来讲，神会拯救人跟牲畜，但另一方面来讲，就好比方舟一样，神命令挪亚造方舟，但是神也要吩咐带领这一些动物，好，有一公一母，有七公七母的，要进入方舟。那有很多人，有很多牲畜，他不愿意顺服，那他就没办法进到方舟里避难。那也就是说他不愿意到亚威翅膀印下去避难。所以这边也谈到是说对于人来讲，人也需要去到亚威，在亚威的翅膀印下。所以拯救绝对也不是单方面的，也就是说人要懂得倚靠，懂得来寻求神的保护，懂得要守神的约。那神的拯救，神的兼爱，神的信实公义才会临到，才会对这个投靠他的人哈，是得到好处，可以保护他。我要表达是这个。那第八节讲的更具体一点，就是谈到了他用食物跟饮水来讲，说这些人，这些愿意在亚威印下的这样的人，啊，就用他们。第八节，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必就是那个肥甘比较是属于食物方面的哈，肥美很好的，对。那这样的一种美好的食物会让人来饱足，那这个是在殿里的，是亚威的殿，亚威的屋子，殿就是房子的意思。那亚威的房子，那表示就是亚威的家，啊，那亚威的殿，殿比较是有敬拜的意思。所以不论怎样，因为在过去亚威的殿它就代表着有侍奉敬拜奉献，有献祭。那献祭当中所献的物会有神与人共享的，就是说人会因着所献的物来得到饱足，奉献给神，但是神也有规定说啊，这些物品也是这些食物也让所献的人以及 他的周遭的人可以一同享用，一同得到饱足。所以人因着到神的殿里，人可以来得到饱足，不会饥饿。这个意味着就是不缺乏，然后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他特别用快乐的意思，好，快乐，喝这种快乐的，快乐的河，快乐的河流。那这个让我们去想到，类似伊甸园里面这样的一种，原先有几条河流，就是人不会来干渴。好，那这种河流还是快乐的，所以表示喝的这种水，这个河水是没有忧伤的。所以第八节谈到了不饥饿，也不干渴，不忧伤，所以是很快乐的，很欢乐的，很饱足的，这样的一种美好的景况。那谈到这个第八节之后，第九节他就做一个解释，是为什么呢？是用一个因为做开始，是因为呢，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人会得到饱足，得到这种乐河的水，能够喝这种乐河的水，快乐的水，就是因为在亚威那里是有生命的源头。所以生命是源自于亚威，这一点毋庸置疑，因为凡一切都是亚威所造的，那所以生命也是由亚威，由他而来。那第九节又谈另外一个概念，他是说你的光中，所以亚威是生命源头，那亚威也是光，光与生命常常是同样的含义啊，它这样的并用表示它是类似的含义，因为在新约约翰福音也谈到了生命以及光，它是同比的、同列的啊，所以谈到了生命的源头以及在亚威的光中，这都是谈到了人不致灭亡而能得到生命。因此八节谈到的饱足以及欢乐，在第九节他的解释说明，就是事实上就是生命以及得以见光。那光是与暗做对比的，暗是代表着罪恶，那光就是代表着光明、善良、公义，所以表明说这样的人他得着生命，他能得着生命也表示他是光明的，他是没有罪恶的，他是公义的，他是正直的。所以谈到这一点就是要进到第十节，因为第十节就是在谈那怎样的人可以得到这个生命，可以得以见光呢？他就是从第十节开始讲。因为亚威他的五到九节他就是这样的特性，而且他是这样对待人，所以要能够得拯救的人，得慈爱的人，就在第十节。我们来看，愿你常施慈爱给认识你的人，常以公义待心里正直的人。谈到常施兼爱，刚刚有提到施兼爱给认识你的人，这边用认识你的人，认识我们一般讲的认识就是说我知道你是谁，我知道你是怎样。但事实上从它的本真更深入的含义，从约翰福音主耶稣的教导里面，认识是代表着 听从是代表着相信，是代表着遵行。所以这些认识你的人表示呢，这些人就是守约的人。简单讲，因为兼爱是跟守约相关，所以认识神的人又是认识神律法的人，也就是知道神的心意的人，也就是会照着神的旨意去行的人，也就是守与神所订立的这个盟约的这样的人。这样的人他理当得到从神来的兼爱，因为神是对于那守约的人来施兼爱，也就是守神律法遵行神旨意的人。那这样的人就是下半句讲心里正直的人，所以下半句就用常以公义待心里正直的人，因为他心里正直，那上半句是讲他的行为也是正直的，也是善的，也是公义的。好，所以说这样子来第十节来讲到说，这样的人能够得到神的兼爱，能得到神公义的对待，表明是说他们不会被神恶待，而神一定会善待他们。那善待他们其实就是前面讲的，就是五到九节里面讲到是说要拯救，要让他能够避难，要让他可以饱足，要让他可以不干渴，可以快乐，并且有生命，并且得见光。这几个角度就是从第十节来讲，就是说这样的人他就可以得到，简单讲就是得到生命，得到永生，得到保护。好，那为什么要得到保护呢？因为在地上这些恶人逼迫他，践踏他，他怎么践踏？第十节就可以看得出来，不容骄傲人的脚践踏我，不容凶恶人的手赶逐我。这就在谈到说，这些恶人用骄傲人跟凶恶人来讲，他们会践踏，会来赶逐我。啊，我就是第十节讲的，我是认识你的人，我是心里正直的人啊。那他们这些恶人却践踏我，却赶逐我。践踏就是一般我们讲的糟蹋了哈，糟蹋。从这个角度来讲，事实上以最好的例子就是主耶稣他在地上，他就是应验了这个内容。他虽然看似被这些骄傲人恶人践踏，但是最终神确实是对他施兼爱，对他以公义待他。那主耶稣成为我们的榜样，因为他是神的长子，神的独生爱子，是神的长子，是神儿子里面的头生的那一位，就是我们的长兄啊。好，啊，我们一切要做神儿子的人，我们都要以他做榜样。那他是出熟的果子，是首先的，首先成就的那一位，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等等。所以他所做的，他所应验的，就成为我们的榜样，成为我们的榜样，那我们也效法他。那当我们遇到与他类似情况的时候，我们也不至于灰心丧志，我们也不会因此丧胆，而会了解到说，我们是已经可以配为主的名受辱了。好，第十二节就谈到，那这些作孽的人，神要怎么对待他们？就是说他们已经推倒，已经扑倒，他们被推倒不能再起来。所以简单讲，十到十二节就在谈到神是希望神来赏善罚恶。那这个希望绝对不是这种渺茫的希望，而是很确实的希望，是很基于信心的呼求，求神继续坚立他的约。因为他的约就是对于 守约的人，神是对这些守约的人，就是认识他的人，施兼爱、拯救、保护、赐生命、赐欢乐，好，让他得以见光。那见光就最终是这个谈到的，应该是跟最终终末论里面谈到最后的永生拯救有关。得以见光，应该是谈到可以见神那个说法啊。啊，对于恶者，对于恶人来讲，一定是神会审判，会将之推倒，让他们能够永远不能再起来。所以谈到的这一些，就更加的让我们去学习到说，对于恶人，他们所说的、所做的、所想的，在这一篇诗里面有很好的体现。那尤其我感触比较深的就是，这一些恶人似乎他是掌握着这样的教导的权柄，或者他说话是很有影响力的，但是他事实上所做的却是去断绝了使人得智慧、使人行善的这一些动作，去阻止这些事情，阻止这些作为。那这就是显出了他们的确实是非常的恶，他们不仅仅自己行恶，他们还要拉很多人跟他们一起行恶，不让人行善。这就是表明呢，他们刚刚讲的那个断绝，他们自己喜欢行恶，他还喜欢别人跟着他一起行恶，在表明他们这种情况。但是诗人很明确的来表达出他对亚威是如何的要来施兼爱，如何的要来施行公义、施行审判，如何的要来善待这些正直的人。最终第三段他就谈到了，对于善的，神绝对会拯救，绝对会赏赐，那对于恶者，他绝对是要来审判，要来定罪他们，要来刑罚他们。从这边就是让我们来好好的思想，并且继续坚定我们对于亚威的盟约，我们要继续的持守；对于亚威的律法，我们要继续的遵行。那守亚威的盟约，守亚威的律法，是要落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行为举止上，包含在敬拜神的事情上面。我们就强调了，守神所规定的安息圣日以及诸节期。安息日就是神所定的圣日，它是包含每年的这些节期，因为节期也被神定为圣日，所以光是守每周的每周第七天安息日以外，我们还要再更注意一点，就是说对于已经在持守每周一次的安息日的朋友们来讲，我们还要奉劝你，你要再深入的再去了解到有每年都有的这个节期，也是神所定的圣日，也是神所定的安息日，这些日子也是需要来遵守，来敬拜神。那这一点是奉劝大家能够在这方面能够更进一步。另外就是对于日常生活的行动，包含我们也会强调我们的食衣住行等等的各个层面，在律法上面它都有相应的规定。尽管律法的规定或许是看似古老，但是我们在现代，我们仍然需要有，要按着圣灵的旨意来好好解释， 来应用到我们现今的生活上面。好，所以不要只把不要误解了，以为现今在新约时代是所谓什么恩典时代，不要再守律法，这些谬论千万不要被这些谬论所这个引诱了而去放纵。我们一定要回到神的旨意里面，要求神的圣灵来内住到我们里面，来充满我们，来让我们好好的来研读圣经，查考确定神的律法在今日应该如何遵行。也欢迎我们继续有更多的交流以及探讨，愿一切荣耀归给神。阿们。57首，赞美诗57首。
Yeah.